马可福音第十四章，逐节逐节导读。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教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主耶稣启示完神国的进展之后，马上就说到他将要在逾越节被害，表明十字架乃是带进国度的必要途径。逾越节是神拯救犹太人脱离埃及奴役的日子。当夜他们宰杀羔羊，涂血在门楣和门框上，得免被神的使者击杀。逾越节本来是羔羊被交和被杀，现在变成了人子被交和被钉，表明主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被杀献祭，要除去世人罪孽。过两天，可能是后天的意思。逾越节从正月十四日傍晚宰杀羔羊开始，吃逾越节晚宴已经是正月十五日。若没有人的诡计，有关逾越节羔羊的预表仍不能应验在主身上。人的诡计终究仍被神所用，成就他的计划。当节的日子，至从逾越节晚餐开始的七天除教节期间，恐怕民间生乱，表明主耶稣很得民心。逾越节期间，各地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都上耶路撒冷来过节，不易维持秩序，但也不能等到节日之后，因为那时主耶稣很可能已经离开耶路撒冷。正在两难之境，犹大出来卖主请赏，使他们的难题迎刃而解。这恰是神的计划，因为神的羔羊必须在逾越节被杀。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西门的病早已被主耶稣治好了，否则他没有可能设宴待客，只是人们仍按习惯称呼他长大麻风的西门。坐席原文是斜靠，是古时犹太人吃筵席所惯用的姿态。这一个女人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真拿达香膏是一种昂贵的芬芳油膏，从产于印度的名叫拿达的植物根茎提炼出来的香油制成。在宴席间，以香膏涂抹贵宾是古代中东的习俗，不过使用如此昂贵的香膏显得很奢侈。打破玉瓶，装香膏的长颈瓶子是密封的，用时需打破其瓶颈部分，让封存在瓶里的香膏能流出来。瓶颈一经打破，便不能再保存香膏。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三十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最虔诚的基督徒也难免受世俗价值观的左右，而将奉献给基督这样的美事视为枉费。这香膏值三十两银子，就是三百德拿利乌，相当于普通人三百天的工资，是寡妇两个小钱的一万九千二百倍。这些人可能觉得主耶稣的做法很矛盾，刚刚称赞寡妇两个小钱的奉献，现在又接受那么昂贵的香膏，为什么不拿来周济那寡妇呢？香膏用在主身上就枉费，周济穷人就不枉费。基督徒太容易被一些看起来属灵善良的理由夺取了主在我们心中该有的地位。我们有太多的侍奉不是为着主的喜悦而做，只是为着眼见的需要，表面上好像是为主周济穷人，让主居首位，其实并不是为着主。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 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在那些自以为属灵的人眼里，寡妇的两个小钱太少了，玛利亚的香膏又太浪费了。但在主耶稣的眼里，无论是寡妇的两个小钱，还是玛利亚值38400个小钱的香膏，都是无价的奉献，都是主所悦纳的一件美事。主耶稣并不是否定周济穷人的义务，而是要门徒不要把人的需要看得高于主，只有坐在主身上的行善才有永远的价值。现在主的需要乃是要显明他就是受膏者，是将要为我们代死的神的羔羊，显明神国之王要借着死登上宝座。所以香膏虽是极贵，但主是完全配得的。古时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是用香膏膏死人的身体，并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起来。真拿达既可以用来膏抹尊贵的客人，也可以给死者膏身。伯大尼的玛利亚在主死之前抓住机会膏了主，抹大拉的玛利亚在主死之后想要去膏主却没得机会。这女人所做的，就是玛利亚全然接受主所说的，不惜代价的爱主。虽然玛利亚和其他门徒一样，还不能完全领会主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但她却不像其他门徒那样，带着自己的心思来跟随主，甚至争权夺利，而是毫无保留地接受主所说的，因此成为主耶稣借着十字架打开神国之门的见证，成为神的儿子借着死登上天国宝座的见证。十二门徒之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当玛利亚告摩主的时候，犹大却出卖主。祭司长原文是复数，圣经并没有明说犹大卖主的动机，但提到他是个贪财的人。又应许给他银子，一共30块钱，指犹太银子30舍克勒，折合120德拿利乌，相当于普通人120天的工资。玛利亚因为爱主，用300天工资的香膏来告主，犹大因为爱钱，以120天工资的价格出卖了主，其实是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主耶稣在犹大和祭司长的眼中，不过如同一个30舍克勒的奴隶。那背弃的牧者的工价也是这个数额，我们对主的估价是多少呢？除教节的第一天，就是在逾越羊羔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逾越节的筵席正是主耶稣最后的晚餐，主耶稣要赋予逾越节的筵席崭新的意义。除教节共有7天，除教节的第一天至正月14日日落至15日日落，也就是逾越节。犹太人在正月14日傍晚宰杀逾越节的羊羔，晚上吃逾越节的筵席。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哪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 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是彼得和约翰。有人拿着一瓶水，人原文是指男人，按犹太人习俗，妇人才拿水瓶，所以男人拿着水瓶比较容易辨认。那家的主人可能是本书作者马可的父母。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可能是五旬节之前120名门徒聚集祷告的楼房。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来了。按约翰福音的记载，主耶稣最后的晚餐应该是正月十三日的夜晚，比犹太人的逾越节提前一天，而在十字架上断气是在正月十四日下午三点，正是犹太人宰杀逾越节羔羊的时刻。所以保罗说，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以色列立国后使用的国历可能从日出前旧月牙消失算开始新的一月，日出到日出为一天。所以主耶稣时代的撒玛利亚人、一些爱色尼人、奋锐党人、加利利人都可能使用被掳前的国历，正月十三日晚上吃逾越节的筵席。从约雅敬王在臣服于尼布贾尼撒之后，犹大国开始使用巴比伦历，日落后看到新月算开始新的一月，日落到日落为一天。所以法利赛人按巴比伦历在正月十四日晚上吃逾越节的筵席。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坐席原意斜椅，这是犹太人在逾越节筵席上的落座方式，表示从埃及被释放得自由。与我同吃的，主耶稣的话引用了诗篇四十一篇第九节，表明他心中的伤痛应验了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地问他说，是我吗？耶稣对他们说，是十二个门徒中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那个人。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犹太人的逾越节筵席是大家共享羊肉、饼、苦菜等食物，个人拿一小块饼蘸着盘里的调味酱吃。神能使用正面的人来成全他的旨意，也能使用反面的人来促成他的旨意。这一切是正如经上所写的那样发生，但又不能为犹大卖主开脱罪责。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此刻浮现在主耶稣心中的可能是诗篇二十二篇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预言。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被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在逾越节的筵席上，由一家之主负责掰饼，这块饼应该是第一杯酒之后藏起来的半块无酵饼。这半块无酵饼在逾越节的筵席的仪式上被掰开藏起来，又被找到，正对应主耶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这半块无酵饼源于希腊文那将要来的，正好指向那将要来的弥赛亚基督。 掰开，象征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裂开。吃，象征分享基督的琐事。此时卖主的犹大已经出去了。主在逾越节筵席上设立了新约圣餐，表明他是我们真正的逾越节羔羊。杯是犹太人逾越节筵席上四杯酒的第三杯，救恩之杯。主耶稣自己很可能并没有喝这第三杯，而是用这杯酒代表立约的血。只有路加福音提到他用这杯本身代表先知耶利米所预言的新约。血是立约的方法，杯才是所立的约。约就是先知耶利米预言的新约，为多人流出来，是先知以赛亚的预言。神的仆人做了所有人的赎罪祭。西奈之约以祭牲立约的血为立约的凭据，新约则用主耶稣为我们所流的宝血作为立约的凭据。当年的逾越节建立了与神订立西奈之约的以色列，主耶稣的死建立了与神订立新约的教会，他的成员就是那些吃主喝主的人。恩典救赎的时代开始了。葡萄汁原文是葡萄的产品，包括葡萄汁和葡萄酒。逾越节的筵席在最后唱完哈利路篇之后还要喝第四杯哈利路杯，但主耶稣没有和门徒们一起喝这第四杯，而是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因为他的第四杯不是葡萄汁，而是十字架的痛苦。最后主耶稣独自在十字架上喝完了这第四杯发酸的酒，就是醋，完成了真正的逾越节筵席。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指在千年国度中得胜者与主一同坐席的日子。复活的主保证了国度的实现，主与门徒一同在神的国中喝新的日子也一定要来到。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他们唱了诗，犹太人在逾越节筵席结束时要唱哈利路篇，即诗篇115至118篇。橄榄山就在出耶路撒冷去伯大尼的路上，他们在橄榄山上过夜。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都要跌倒指门徒们离开主四散逃走和彼得三次否认主。人最不容易认识自己的软弱，也不容易承认自己的软弱。神要借着十字架来显露人的软弱，去掉人的软弱，好把人带进天国的丰富、荣耀和权柄里。27节引自撒加利亚书13章7节的预言。主不单启示他的死，也启示他的复活，不单启示羊群的分散，也启示羊群的聚集。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是主耶稣在去客西马内园路上与11门徒的私下谈话，所以这句话将被用来证明妇女们确实见到复活的主耶稣了。神的儿子开始传神的国近了，是在加利利，复活之后更广大的使命也要从那里展开。门徒们的大使命就是延续天国之王所开始的使命。代表选民的耶路撒冷既已弃绝了主，就不再与神国的进展有份了。外邦人的加利利地才是恩典时代出现大光的地方。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 众门徒都是这样说。不认识自己的人，常会以为自己比别人更刚强，更爱主。结果，那些自以为刚强的人，往往是跌倒的最厉害的。所以，凡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环境是神用来显明我们本相的最佳工具。主有时会量给我们一些黑暗的环境，容许我们经历一些挫折、跌倒，使我们能认识自己，不敢再靠自己，而完全依靠他。彼得和门徒确实有与主同死的心智，有属灵的知识，也有属灵的热情，但是他们并不认识自己的本相，也不知道这将是一个多么艰难的抉择。只有当十字架真正临到的时候，人才会发现自己的肉体的本相，才能真正认识自己。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克西马尼是希腊文，意思是榨油之处。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的祷告，就像他在那里独自被压榨。这是位于耶路撒冷城东 1.2 公里的一个橄榄园，在吉伦西的另一边，是主耶稣和门徒们常去之处，所以犹大可以在那里找到他们。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跟随主耶稣登山变相的就是这三个门徒，这次主耶稣仍要他们三个陪同见证。惊恐起来，极其难过，主耶稣是个完全的人，也会哭，也会忧伤难过，所以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主耶稣在此所忧伤难过的，并不是怕死，而是因为他站在人子的地位上，背起了人一切的重担，难处重到一个地步，连主也好像担不起来了。但主耶稣看神的旨意比难处更重，他不求父同意他逃避难处，只求父帮助他接受神的旨意。这是顺服的生命，主耶稣把最完全的人的生命摆在父的面前。等候警醒，主耶稣并不是指望门徒们的扶持，而是希望他们免得入了迷惑。主耶稣的话引自诗篇42篇5节和11节。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是圣经记载中主耶稣唯一的一次俯伏在地，表示他强烈需要向父神祷告。那时候，至钉十字架的时候。阿爸是亚兰文对父亲的亲密称呼，这杯是主耶稣还没有喝的逾越节筵席的第四杯。他要喝的第四杯不是葡萄汁，而是盛满神愤怒的杯。他原是我们该得的份，但神差遣主耶稣来到地上，就是要他代替我们喝这杯，在十字架上担罪受死。最后主耶稣独自在十字架上喝完了这第四杯发酸的酒，就是醋。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完全顺服父的旨意，这是主耶稣得胜的秘诀。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彼得愿意与主同死，却不能与主一同警醒片时，不能警醒片时的十字架临到的时候必然会跌倒。迷惑或以试探，只留给敌人趁隙而入的机会。要想免受撒旦的迷惑，唯一的办法就是警醒祷告。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们的祷告不可用许多空洞重复的话，但为同一件事反复祷告，一直祷告进神的旨意里，一直祷告到得着神的扶持，这也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主耶稣三次祷告，与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事相呼应，在关键时刻跌倒，正是门徒们未能与主耶稣一同警醒祷告的结果。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爸或做妈，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主耶稣三次祷告完了，每次都回到门徒那里。此刻正是他受煎熬最痛苦的时候，但他仍然记挂门徒。门徒因为软弱，不能同主警醒分担苦难。但主耶稣并不勉强门徒，因为他此时最重要的任务是上十字架。他复活升天后，就会赐下圣灵来从里面兴起门徒。起来，我们走吧，不是逃避，乃是去迎接。说话之间，忽然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这许多人是圣殿的犹太警卫，并非罗马兵士。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是组成公会的主要分子。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拿住，牢牢靠靠地带去。照犹太人的习俗，亲嘴乃是亲密和尊敬的表示，他竟被用作出卖主的暗号。当时天黑人多，必须要一个暗号才能确保抓住主耶稣。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便与他亲嘴，他们就下手拿住他。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这位拔出刀来的人就是彼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事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主耶稣坦坦荡荡，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但犹太宗教领袖们却不敢公开抓他。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众门徒誓死忠心的话言犹在耳，但时言一到，便显明了人的真相。所以信徒一切属灵的美德，都要经过试验才会更显宝贵。本节应验了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有一个少年人，很可能就是本书的作者马可。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 主就是逾越节的羊羔，所以在被杀献祭之前，必须先送到祭司那里查看，验明却无残疾，才可作为祭物。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一直进到大祭司的院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差役指大祭司的用人，可能也包括圣殿的警卫。逾越节是阳历三四月间，位于山区的耶路撒冷晚上还比较冷。我们是在跟随主，还是远远地跟着耶稣？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却寻不着。公会指由祭司长、长老和文士所组成的71人议会，是当时政教合一的犹太最高统治机构。大祭司为主席，有23位就构成有效的法定人数。寻找见证，判处死刑按律法需要两个证人。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他们就是这么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合。58节的指控是故意歪曲主的话。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主在公会面前不为自己表白，正应验了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撒迦利亚预言，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大祭司清楚重建圣殿和弥赛亚有关，所以讽刺主耶稣：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大祭司的话虽是讽刺，但主耶稣却以神自己的名字我是肯定了大祭司的话，表明他是由大祭司查验过的逾越节的羔羊。大祭司问主耶稣是不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主却宣告他正是预言中的那位人子，要在人性里受苦，也站在人子的身份地位上得胜，死而复活升天，并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健忘的话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撕开衣服是犹太人在哀痛或悲愤时的一种表示，大祭司连死了家人也不可撕开衣服，仅在听到健忘的话时可例外。健忘的话即诽谤亵渎神的话，按照律法，亵渎神明的要用石头打死，该死的罪。犹太人当时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并无执行死刑的权利，所以公会宣判主耶稣该死，还需要由罗马巡抚来做最后的判决和执行。公会定主耶稣的罪是因为他见证自己是神的儿子，但公会并不关心神的事，所以根本不想去证明主耶稣究竟是不是神的儿子，只不过是因为主耶稣的言行严重威胁了他们的权益，需要找一个定罪的借口而已。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差役接过他来，用手掌打他。 你说预言吧，是讽刺他，你说打你的是谁吧。彼得在下边院子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见彼得烤火，就看着他说，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于是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了。那使女看见他，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又不承认。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这使女可能见过彼得之前在大庭广众之下当首席门徒的风光情形，自认刚强爱主的彼得竟被弱小使女的一句话吓倒了，所以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加利利人有很浓重的口音，与犹太地的人明显不同。彼得三次否认主，一次比一次更厉害。立时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我们都难免失败跌倒，但跌倒不要紧，要紧的是要在鸡叫中想起耶稣所说的话，被主的话摸着，从心里忧伤痛悔，出去痛哭。十字架显明了人的软弱，彼得的自信被打碎了，自尊也维持不下去了，他完全被拆毁了。肉体里的彼得跌倒了，心脏里的彼得却站起来了。我们也要不住地经历十字架的对付，基督的生命才能在里面成型。主借着鸡叫提醒彼得对他的亏欠，主是否也已经借着遭遇和环境提醒了我们？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上的光。